求主继续向我们说话，把他的活话借着灵，也借着许多的弟兄向我们说他的话。所有的弟兄都操练这个活的信，把神活的话说出来。这个极其宝贵的信心给了我们，是借着圣灵。所以保罗在灵后第四章说，我们都有这个信的灵，同样有这个信心的灵，所以我们说话，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 这并不是说我们相信的东西我们就说出来，必须是和神的话相配合的。我们必须把主的话和信心调和来说，那么听主话的人也要有这一个信心，要把这个信心和听的话，就是神的活话调和。那么最好能够调和的方式，不是说就是所谓的调和，而是我们回去以后要好好的祷告，借着多方的祷告，我们要把主的话借着多各样的祷告，借着祷告把信心和神的话调和。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调和呢？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，怎么能够调和呢？相信许多寻求神的弟兄，每一次他们读到主的话，然后主向你说话了，你就不要说哦阿们然后就走了。我们必须要进入主的话，我们要花时间和主交通祷告他向你启示的话，然后灵就可以在你的里面运行，在我们人每一个人的里面运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没有别的方法，我们可以把主的话用信心调和，一定要祷告。这是我本身的经历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要是听了一个信息，我听主向我说话，里面被摸着，那么当天的晚上，我会花时间把我所听见的在主面前祷告，而且也慎思明辨，叫主向我说话。因为没有这个灵，那么所说的话就是一个教导而已，可能是不错的教训，但是我所要的不仅是一个教导教训，我要经历神。多年以前，我认识到我有一个人的灵，这是一个非常 奇妙的一个认知。但是不仅是知道我有一个人的灵，我还要知道这个灵在我里头如何运行，它应该如何运行，如何起作用。我要在这里有这个经历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，与神的灵是一。我们接受了这个灵的，就是和主是一，所以我们就向主祷告说，我天天要有这个经历，我向主求给我许多的经历。我们必须在这个上面继续，就是一直要有这样的操练。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一节，他开始就是说，我们众人都同得一样一个宝贵的信心。我们常常觉得啊，某某使徒啊，还有保罗，他们的灵一定比我们强，一定是比我们强啊。他所给我的一定不如主给他们的。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？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主就不公义了。 他只有他那一性，他的性，他可以给我们。我们所得着的是神的性，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应用。我们要知道主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应用它，要应用一切有关神性和生命的，我们都要这样。我们都得着了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应用，借着这个宝贵的信心要来应用。就像我们弟兄在刚刚提到的，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，是借着信，我们是要借着信就能够实质化，我们所信是所望之事的实质化，这个实底，我们要实质化，就是要有这个经历。我们是没有信的话，就无法得神的喜悦。凡来到近前，来到神面前的，必须要信神是，而且他是真正相信他人、追求他的人，来到他面前他人的赏赐。所以我们不能只读彼得的那里的经节，而必须要和希伯来书结合在一起，我们信心过信心的生活。也不要觉得会立刻得到，我相信我现在就得到，我要立刻得着，是有的事情你是立刻就得着了，但是大多数的事你必须要等候，因为这个需要时间。就像我们今早所听到的，是一个活的信心，所以必须要成长，种子种下去了以后，不可能明天就会结果子。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，就是杰克和那个树，那一棵树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童话故事，他一个种子种下去了，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枝条长得好高，一直伸到天上啊，到了天上。信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说是和生命和神能已经把这些有关生命的事给我们，所以生命是要成长，这是我们如何生活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为人该何等圣洁，该怎样敬虔。
要是你这个人不对，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必须要敬虔，要圣洁，否则你可以做许多的功。你知道基督教就是满了各样的功的一个宗教，而大家就用这个来衡量你的东西，你的成功，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功。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个道，我们所来的这个背景啊，就是说哦，我们不是为着工作，但是事实却是让各个弟兄姊妹都去做工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就仍然是一个团体非常在意工作啊，把弟兄姊妹一群群的差遣到世界各地啊去做工。你要是这样做工，总是会有结果的。你看看天主教，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工，兴起一个工，但是主不是要求我们仅仅是做这样的工。有人问主耶稣说，我们要为神做什么工？我们要做神的工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做神的工？主怎么回答他们的？你要信神的工是什么？就是你要信我，这个才是神说你要信我。 你要信我。主耶稣的回答是说，你要信我，也要信那个差我来的。要是你在说到工作，你甚至于不相信是神差遣我，那主的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自己就是神的工，相信他的就是神的工，所以信心是如何重要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行动的钥匙，最重要的关键，在教会生活里就是要有这个信，这个信会把我们带到宝贵信心所给我们的一切应许，否则你就没有进入这个的可能性。我们应该有这一个渴慕，说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，我要得着它，我要进入。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应许啊？所以我记得多年前我在欧洲，我们那个时候在读旧约，读到摩西五经，那里面满了应许，那么多宝贵的应许。后来我们读到利未记，就是摩西五经的其中的一本。后来我们读到诗篇，诗篇我们好像经过了好像好多年，好像五年吧，才读过这整本诗篇，因为有150篇。不要以为诗篇里面没有神的应许，满了神的应许，是数不尽的神的应许。我们后来也读了一些先知书，还没有把每一本都读到，因为神的话是如此宝贵，一旦你进入了，你就会看见神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，而且有极大的应许，何等宝贝，而且有多少的应许。但这一切必须要有信，信在彼得后书这里，他要帮助我们的是最后的这个阶段了，就是使得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来的国度，要是你错过了这一个，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那你就会在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了。你情愿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在那里被烤，被火烤，被呀腰斩，被切成一段一段的，你情愿要有那样的结果吗？还是你愿意来享受国度？就像我们昨天说的，我们必须要进入主的话里来看。看见将来的这个应许，刚刚说是不是要来看神的审判？不，我们要进去看神的这个应许，要注意，要留意。不是说神要我们很紧张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很紧张呀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是满了败坏，这个恶者，我们知道恶者的就是魔鬼自己，魔鬼的本身。我们祷告说呀，要 求你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，那个恶者就是那个鬼，魔鬼。马太福音13章那里也说到， 撒了种子，可是有恶者会把这个种子给夺去，所以他自己真的就是那恶者。我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，我们觉得这世界很好啊，就像弟兄已经交通过，其实是满了败坏，是一个陷阱，是个陷阱。所以我们要是有奉于神的性情，我们就要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，用情欲来的败坏。开始好像觉得还不错，但末了带来的却是败坏。开始可能给你一些财富，一些名声，你可能成了亿万富翁。你们是不是想要成为亿万富翁吗？你想要做这个比尔盖茨吗？我叫他是他那个 Gates 这个字在中文，这盖茨这个英文的意思是门，所以他说我就叫他做比尔阴间的门。你看看末了的结果是什么，带来的什么样的毁坏。你看看那些在位有权的，他们的结局如何？你要做这样有权的人吗？带来的都是败坏。所以事情开头好像还不错， 结果却是让你陷入那个里面，然后所收的是败坏。看看好莱坞，很多人啊很喜欢好莱坞，是不是？那个人弟兄姊妹说：“不，真的吗？你看那个《星球大战》等等这些，你只看见这个，却没有看见后面隐藏的败坏。人一旦陷进去了。”那些在好莱坞做事的人，他们就陷进去了，他们无路可逃，出不来了，他们完全陷进去了，落在这个陷阱的里面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，他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宴会，那他们在中间所做的是非常可怕的事，而他们所做的外人应该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个人潜进去了，然后照了一个视频，那些所发生的事是非常可怕的事。但是你一旦加入了啊，你就很有名，你有钱有财富，可以住在啊这个豪宅里面，你想要什么就有。但是我们看见主被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他说你要是你拜我的话，我把世上一切荣华都给你。那主怎么回答呢？主怎么说？就说我们只要单单拜我们的神。但是如果你的心被那些事吸引，你要那些事的话呢，那开始的确好像不错，但是你必须付上代价，因为你就会被这个恶者给抓住了，就陷到里面去了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。主不是说要我们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在家里祷告读经，不是的。我相信这不是主所要的，但是主告诉我们说要留意，要小心谨慎，因为那里有一个恶者，就是魔鬼和空中一切执政掌权的，还有在地上鬼魔的那些影响带来的。我们有时候肉眼看不见， 我们看不见，但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活跃在那里做事。我不要多说，不要说他们在做什么，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这些带进来的后果，这是我们看得见的。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这就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是你没有在生命里面成长，就像我们这个弟兄，他讲的，他正好是一个眼科的，所以他说不仅是外面的眼睛要好，真的是要有属灵的眼睛，属灵的眼光，看见属灵的实际。你没有看见这个的话，就很容易掉入这个陷阱里面，一旦落入了陷阱就很难出来。特别是很多人呢，情愿把自己交出来，就是想要得着名声，得着一些，但是你以为这个恶者一旦把你陷进来了，他会让你自由出去吗？你当时要进去的时候，他给你最好的这个代价，给你什么都是最好的，但是你一旦陷入了，你就逃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这并不是表示说基督徒不过一个普通的生活，否则就这个是不是住在约翰十七章那里祷告说，我不求你使他们脱离这个世界，那你不活在世界上，你活在哪里呢？活在月球上吗？那你什么都没有到上火星吗？不，而是说我们在地上就是过一个普通的生活，一个正常的神所带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，否则你真的是要离世才可以。但是主在这里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，所以我们要学会满足呀。要满知足呀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。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现在是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，我们看彼得他在这里就是借着这个七个阶段，把整个一个生命的成长就说出来了。这就是指明他是从神那里得着，从天上来的智慧。因为彼得只是一个渔夫啊，打鱼的。但是你看在第一章这里给我们看见七个字，就看见一直到最后长到有神的爱，先爱弟兄，然后爱神。要是你不爱弟兄的话，就彼此争吵，就有分裂，分裂再加上分裂，很多的问题。但是爱是在锡安能够建造我们的，没有爱不可能有任何教会生活的显现，不可能有教会的生活。保罗也清楚地说到，身体呢是在爱中建立自己，哦，是在哦，不是，身体是在工作中建立自己，不是在爱中建立自己，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爱也是不行的。所以爱弟兄是很高的一个阶段，几乎要达到目标了。然后最后的是要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没有爱是不可能的。 这是非常简单的。其实彼得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简单的明白的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彼后第一章告诉我们的。因为他非常爱圣徒，他称他们做我所亲爱的，在他一切所写的都说亲爱的弟兄啊，那说到保罗，他还说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，要我是彼得的话，我总要记得保罗在众人面前暴露了我，就是那些和外邦人发生的那件事，我不会叫他说亲爱的弟兄，我顶多说保罗弟兄，但是他称他为我们所亲爱，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，亲爱的兄弟保罗，这表明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。要是我们是彼此相爱，我们就要说真话，说真理，要在爱中述说真理，述说真，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爱的话，就不要多说，稍微停一停，直到爱弟兄的这个心出来了你再说。在家里也是这样，等到这个爱起来了你再向你的妻子说话，否则就会带来麻烦。而从这个爱中，彼得就一再的提醒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有这个感觉， 他真的是觉得他对众弟兄姊妹的爱，他的确爱他们，因此他一而再的提醒我们，不要以为你不需要人提醒你。他说虽然你已经认识真理，但是我仍然还要提醒你。一般人我们想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就不需要再提醒你了。那比如说这个弟兄已经知道真理了，我就不需要提醒。其实这个态度表明我不爱这个弟兄，因为我并不在意他做什么事，就是随他啦，我又不是你呀、你知道啊，你该做什么你知道，你去做嘛。这就表示我对他没有爱心，我不爱他。要是你彼此相爱，你就会彼此提醒。 Aaron， 要是你的父亲爱你，他就会一而再的提醒你，你不要跟爸爸说我都听你讲了100遍了，不要再跟我讲了。那是因为他爱你，你的父亲爱你，所以会一而再的提醒你。再问另外一个弟兄 Stefan 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提醒，被提醒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说到我们要留意已经这些确切的话，我们在心里要留意。要是你不爱主的话，你只是觉得说你有义务你非要做，比如你的父母说早上9点了读圣经，好吧，我就打开圣经读，然后把圣经合上好了，了了，那么真的就了了，因为这个话没有住在你的心里。但是你要是爱主的话，任何人要是爱神的话，他要是爱神，他就会爱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如此重要。我们要留意，一直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好，等到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 神星的出现就是说主的再来。在这里是指明主要再来，这里不是说这个很多翻译说这个神星在你的心里，那的意思是就是说你要留意主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要明白主这里所说的话，不要按照自己的认为对的就顺着那个做了，我们要敞开向父神求说，父啊，你要说什么，你的负担是什么？我不要用自己的心思来理解你的话，用我自己的想法。那么第一章的末了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要警告我们第二章开头说的假教师和假先知、假师父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，他们在那里强解神的话，扭曲神的话，他们没有到神的面前去求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像让我们真实的知道神的计划，他的目标，我们没有这个心，而是我们就去读自己来解释。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说是不可随思议解说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众弟兄放下私意的解说，要寻求圣灵，要问圣灵。有一次我在三藩市的南城南边的那个三藩市有一个家庭，他们刚刚受浸，我不太记得清楚，但是我不记得他们是在哪里受的浸。他受浸以后呢，有一个弟兄就拿了一摞书给他，你把这些书都读一读。我看着那个弟兄，我看见这个书，我说请你拿回去吧。弟兄，我对这个新的弟兄说，你需要的书就只有一本，就是圣经。你知道他刚刚得救啊，他就说我不懂啊。我跟他说你读了吗？哦，他说还没有还没有还没读。那你怎么知道你不明白呢，看不懂呢？第一句说就是说神创造天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句话你看不懂吗？当然懂啊。 你不需要一刚开始就明白圣经里的每一句话，但是神给了你一个奇妙的恩膏，在你里面会教导你一切，特别是对于神的话，他会教导你。你有一个属天的教授，这是神赐给你的，你一得救就得着了这个。你要学习听他的话，向他祷告，你不懂的话你问他。那些书带来的那些书就被拿走了。我不是说那些书不能帮助我们，但是第一个该读的就是神的话，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代替神的话。所以圣经的意思就是那书，就是特定的，就是这书。否则啊，你就会去听许多的假先知、假师父、假教师他们的话，而且他们在你身上取利得利。你每一个主日要把钱献给他们，甚至于还要订阅这些书。不，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。神的话是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是神活的话，是我们的食物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，这个不是为着教训，要是只是为着道理教训的话，那么大家就会彼此争论，因为你做的不合于我所认识的呀。还有呢，如果你只是死的道理的话呢，到末了你就也会觉得被定罪，因为你所知道的你行不出来，那就带来死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警告我们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仇敌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一个仇敌，而且是非常厉害的一位，他是说谎者，他是谋杀人的，他从开始就是这样，他是欺骗全世界的，是说谎言毁谤话的，他就是那恶者。他最主要的计划就是要摧毁教会，摧毁我们。所以主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你这就知道仇敌在这里随时等着的，我们在彼得本身的例子也可以看出。所以主转身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事，就体贴人的事。所以我们要来读这些经节，不要以为不重要。要是不重要的话，彼得不会用整章来说这一句话，告诉我们要来的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审判。那也告诉我们说，仇敌把我们基督徒当作他的标的物。你看这个基督教中有各式各样的分派、公会，各样的神学，各样的不同的重点。为什么基督徒会认为他们不需要来预备呢？就是因为这些谎言，就是这些假先知，他就问啊，基督徒，你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神不是赦免你一切的罪，而且也忘了他，那你就等着你就上天堂了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你是不是重生是神的儿女呢？是啊。你有没有得着圣灵？有。然后呢，当然你就够资格被提了啊。很多人大家都相信这个，那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要经过神愤怒的大日，全世界的人都无法逃脱的，他们就要大大惊讶了。那你要得着的是什么？他们要得着的是要地位，要金钱，他们非常有这个计谋。因为你想要欺骗别人的话，你一定要设计的很好啊，一定是有这些巧言来欺骗人。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们不会受审判，但是要你落到他们的陷阱里的时候，你也要受审判，同受审判。所以我们要多读啊，这些话，彼得后书的话，这就很明白了。你要站得稳，要是你站不稳的话，有各式各样的教导，你就真的会从你自己这个坚固的地位上，也会跌下来了啊。所以我们要站得稳，不要从我们坚固的那个地位上落下啊。那么保罗 对不起，彼得在这里第三章真的是给我们看见主要再来了，不要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九章，因为主的确快来了，我们来看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节。九章二十四节那里说，那么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，就是490年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25节，当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。这就是尼希米，他不是所罗巴伯，而是不是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和约书亚的那个时候，而是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是亚达薛西王下令下诏书让他们回去重建耶路撒冷，直到受高君，就是主的来临。那么到那个时候必须有七个期和62个期，这就表示第一个期就是前面的这个69个期，就是第一个期，然后6个期，就是62周，就是这个末了的时候弥赛亚的降临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连街代号都必重新建造，那个时候所罗巴伯以斯拉他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，他们有许多的困难，因为仇敌要拦阻他们。到26节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后面这62个期，24、25、26节，一直到27节，它总是怎么样开头呢？就是说这个一周70周，一期之内就是一周啊，62个期，这个期就是年周啊。这个，那么啊，62个期以后呢，受膏者必被剪除。26节说得很清楚，他并不是为我们，那他被剪除是为着要替我们受死。不仅这样，必有一王的名。这里的这个王是指责当时的罗马的提多大帝，是在西元后70年的时候来毁灭这城和圣所。记不记得主已经预言了，说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还留在一块石头上的。那他的门徒是说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啊？其实但以理书已经告诉他们了，那个王会来，他必须要毁灭，他会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。这洪水的意思就是大军会来啊，好像洪水冲没他们一样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这个主已经在路加福音那里说得很清楚，就是以色列要完全被摧毁了，犹太人就会被分散到各地，耶路撒冷被外邦人占领，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了，就是1967年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又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掌权之下。所以1967年的时候就是62个期的末了，就是第69周， 主明确的告诉我们所要发生的是什么，你真的是的确都发生了，所以你要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。那么到第27节那里又说一期之内，就是一周，在许多的翻译上都翻得不正确，因为当时他们的理解是不正确的。这里他说他必与他们，以为这个他就是那个基督弥赛亚，有人以为是提多大帝那个王，不是，这里的他，这个他现在是与我在我们中间，他按照70世这个译本还有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的这些译本，我们看见这个一期之内，一开始是说并一期，这个一期不是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停止了，而是中间有新约这一段时间，当耶路撒冷被摧毁，圣殿被摧毁，以色列人分散到散居到各地的时候，以色列国就在地图上不存在了，这个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，然后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重新复国，然后呢一期，这就是最后那一周，因为有70周，是不是？所以在那一周那一期之内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呢？在这一周里，那么有一个人他会以实力与多人立盟约，就是这里说的坚定盟约，所以这个一期并不是说这个约会7年之久，而是在最后的这一期这一周里面会有一件事发生，就是这个盟约，而他的盟约会继续下去。我们知道2020年9月15号有一位我们说的这个 T 先生他就是不说这个名字啊，他就是说到美国的这个掌权的还有以色列当时的总那个 B 啊，那么他们签订了亚伯拉罕协议。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借着最近几周发生的事情，很明显的证实说这个就是这个盟约，也就表明在这个签约之后，任何时候这个最后的一周都可能开始。你是不是以为已经开始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们以后再来说，我们今天现在不说，但是我们因此看见了一个迹象，就是与众人以实力众国与实力定的约，这是第一个迹象。然后27节呢，他说这有一个盟约，兼立了一个盟约，但是在一期之半，就这一周的中间，这个他在70世的译本上，这个他不是前面的他，而是说祭祀和贡献将会止息，会被废除，就是表明在这一周的中间，这个祭祀和贡献会废除。那当然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，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要献祭，但是要献祭之前你必须要有这个红母牛。那我们知道2022年9月15号，另外一个9月15号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有5头红母牛运到了以色列，现在他们在以色列，他们都送来的时候是1年1岁的，那么他们必须是2岁的红母牛才能献，那么他们 是在2022年9月15日的时候带来的。他们2岁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2024年，对不起，2023年的9月15日，并不是说2023年的时候就是这一那个正中间7年的正中间，但至少这个红母牛已经预备好了，为了要献祭。按照民数记第19章那里说，在这一切献祭之前，必须要有一个洁净的仪式，要洁净整个圣殿，要用红母牛的灰，要洁净它。你看，耶路撒冷圣殿是在外邦人践踏之下，已经2000多年了啊，所以按照神的话，必须要用红母牛的灰来洁净它。换句话说，只要这个红母牛的这个灰预备好了，他们能够洁净圣殿了，那圣殿就可，对不起，献祭就可以开始了。那么，这一周的中间，不管哪一位是谁。那么666就是666这一位神，他就会来拦阻废除这个贡献，这个就是神愤怒大日的开始。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你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快来了呢？还会有多久呢？我们要是从主那里得着智慧，你自己可以去计算，你真的就只明白时间不多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比我们所想的更近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真的是很有负担，因为在主的眼里，千年如一日。那我们已经到了第6日的末了了。那么，千年国度是有1000年，就是第7个1000年啊，这是非常合于圣经的，就是安息的那一年，安息年。我在这里分享这一个。是我们要使我们知道，时间的确近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没有人能够告诉你，但是我们就要一直提醒，提醒大家，时间的确近了，比我们所想的更近了。我们要严肃对待彼得在这里给我们所说的话。因为真的是这个世界的已经结局已经近了，我们唯让该当何等圣洁，何等警情，所以我们要无可指责，要纯洁，到主来的时候要有这样的光景，我们应该知道如何行。但这是我们看见是彼得的负担。我们在这里也印证说，时间的确近了。有人说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日头不是每早升起？有的人说，你看日头还是每天升起啊，事情都没有变呢，为什么你说主要来了？我们只能说这是主的话，主告诉我们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所以要是我们只是受苦，但那只是不会很久了。我们甚至是肉身的一些受苦也不会很久了，顶多不过2年了，顶多不过2年。求主真是怜悯我们，阿门。